参加这类游戏的人差不多都是我们的老相识，其中也有汉斯·卡斯托尔普。他们干起这个玩意儿来多多少少有些本领，但也有一些人一窍不通。但埃利玩这种游戏的才能不同一般，十分出色，而且非同小可。他找寻隐藏物百发百中，大伙连声喝彩，在欢笑声中带着钦佩，而在一些复合性的活动中，他们简直目瞪口呆。埃利履行向他指定的任务，一踏进门来就干，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毫不犹疑，也不必借助于音乐。他从餐厅里拿起一撮盐，撒在检察官帕拉凡特的头上，以后挽住他的手，把他拉到钢琴面前。在那里，他用他的食指弹奏一首名叫《一只鸟儿飞来了》小曲的开始部分，然后艾莉把他带到原来的位置上，在他面前行一个屈膝礼，并且搬过一只小板凳放到他的脚边。艾莉居然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许多人绞尽脑汁地想出来的一系列规定动作。那么他是在窃听吧？埃利的脸红了，人们看到他满面羞惭，真正松了一口气，于是异口同声地责备他。埃利却斩钉截铁地说，不不，我并没有窃听过，大家可别这么想。他没有在外面，没有在门边窃听过，肯定没有，真的没有。没有在外面，没有在门边。没有，请你们原谅。他是在走进这个房间里时听到的，而且非听到不可。非听到不可，在房间里，有什么声音在他耳边絮过？他说，这些声音悄声告诉他该做些什么事，声音虽轻，但十分清晰。从表面上看，他是招认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利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他欺骗了大家。既然他能悄悄听到一切声音，他早该说自己不宜做这项游戏。举行一项竞赛时，如果参加比赛的某一个人拥有超自然的能力，那么竞赛就失去了人情味儿。艾伦一下子失去了继续参加游戏的资格，其理由仅仅是因为许多人听到他的自白后感到毛骨悚然。好几个人都马上要求把克洛科夫斯基大夫请来，有人跑去找他，他来了，他微微笑着，显得精力充沛，他立刻领会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大夫的整个神态博得了人们愉快的信任，人们气喘吁吁地告诉他，有一件事完全反常了，有一个女郎无所不知，能够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哎，哎，还有什么呀？安静吧，我的朋友们，我们等着瞧瞧。这是他的地盘，他的世界，别人在这个地方走起路来都是摇摇晃晃，因泥泞满地而不得不低头弯腰，而他却能安安稳稳地、舒舒服服地走路。大夫提问题，让别人一一作答。哎哎，他来了。您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我的孩子？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像别人乐于做的那样，把一只手放到小姑娘的脑袋上。对这个问题加以注意，倒有很多理由，但一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他那棕色的异国人的眼睛紧紧盯住埃伦·布兰特那双蔚蓝色的眼睛不放，同时用一只手抚摸着他，从头颅经过肩膀一直摸到他的胳膊。埃伦回敬他的目光很温顺，越来越温顺，也就是说越来越俯首贴耳。他的脑袋慢慢地垂到肩胛和胸口，他的目光开始变得呆滞时，那位饱学之士就在他的脸前往上做了一个漫不经心的手势， 于是宣称一切都已安排就绪。克洛科夫斯基打发激动不已的病人们前去做晚间卧疗，留下埃伦·布兰特一个人，他还想跟他聊聊。聊聊，这个大家是可以想象到的，谁听到这句话都不舒服。这是咱们愉快的伙伴克洛科夫斯基的一句惯用语，每个人听了心里都发冷。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是这样。当他姗姗来迟地躺在舒适的卧椅上，回忆起埃里非凡的成就和他羞愧地做出的自供状时，他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觉得土地仿佛在他的脚下摇晃，因而他感到有些恶心，身体也不舒服，有轻微晕船感。汉斯从未经历过地震，但他对自己说，这必然是与地震时相仿的一种恐惧感。且不说埃伦·布兰特那夺人魂魄的才能在他心里引起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本身蕴含着某种更深的绝望感，也就是说，他意识到这一领域在精神上是难以捉摸到的，因而他是无意的还是有罪的，却是一个疑问。不过这依然是一种好奇心。汉斯·卡斯托尔普像别的任何人一样，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曾听到神秘现象或超自然现象的种种事情。一个千里眼的太叔婆之类过去已经听人说过，他曾听到过关于他的一些令人伤感的传闻。然而超自然的世界从来没有亲临他的身边，尽管他在理论上和客观上承认他的存在，他本人也没有实际的体验。他对这样的体验抱有很大的反感，在情趣上抱有反感，在审美观念上抱有反感，是人类骄傲的一种反感。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些十分奢华的字眼来形容我们这位极其质朴的主人公，这种反感几乎同他心里热烈地激起的好奇心一样大。他预先感到，清清楚楚地感到，这样的体验不管它从哪一方面发展，终究免不了是索然无味的、不可理解的和违反人类尊严的。然而，他如饥如渴地希望得到这样的体验。他懂得，无意的或有罪的，作为一种抉择来说，是糟透了的。它根本算不上是一种抉择。两者是恰好相合的，而精神上的绝望只是一种禁止性质的道德以外的表现形式。不过普拉特埃普瑞这个观念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心底里已经根深蒂固，这个观念是一个确确实实不赞成做这样的试验的人灌输给他的。渐渐的，他的道德判断和好奇心合而为一，也许一直已经合二为一了。汉斯怀着自我修养的旅途上那种无限制的好奇心，当他品尝那位人物的神秘性时，他离开这里所出现的禁区已不再十分遥远。同时，由于这种好奇心在禁区出现时并不加以回避，足以说明他具有战斗的性质。因此汉斯·卡斯托尔普决定严阵以待，不加回避。如果埃伦·布兰特的奇特经历今后有进一步发展的话，克洛科夫斯基大夫曾经发布一道严格的禁令，外行人以后不准对布兰特小姐神秘的才能进行任何试验。他对那个姑娘进行了封闭试验，他在他那间地下的分析实验室里同他娓娓而谈，据说还给他施行催眠术，想尽种种办法使他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并且探索他过去的内心生活。他的那位既像母亲又像保护人的女友海尔米内·克莱菲尔特也做着同样的工作，因而对内幕情况略知一二，尽管当时他保证守口如瓶。 以后他在要求别人守口如瓶的情况下把事情张扬开去，后来整个疗养院连门房在内都知道了。例如他知道在游戏时把待执行的任务小声透露给那位小姑娘听的那个人或那个东西叫做霍尔格。霍尔格是一个小伙子的鬼魂，是他身上游离出来的透明的精灵。他和艾伦姑娘相熟，是他的什么保护神之类。那么把一撮盐和帕拉凡特食指弹钢琴的事泄露给他的就是他。不错，幽灵的嘴唇贴在他的耳边，那么温存以致他感到痒痒然，使他微笑起来，还轻声向他说了这些话。以前在学校里他做不出功课时，霍尔格把答案悄悄说给他听，这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吧。对此艾伦答不上来了。后来他说，霍尔格也许不允许这么做，他也许不能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插一手，也许他自己也不知怎么正确回答课题才好。后来又透露出来，艾伦从小看到过幻象，即使每次间隔时间相当长，有的幻象有形，有的无形。那么什么叫做无形的幻象？举个例吧，当她还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时，有一天她单独坐在爸爸妈妈的起居室里。这是一个明媚的下午，她坐在一张圆桌旁做针线活，她身边的地毯上躺着一只巴尔狗，这是她爸爸的一条狗，名叫弗雷亚。桌上盖着一条花布，这是一条像老太婆披在肩膀上三角形土耳其围巾那样的东西。桌布对角地铺在桌面上，末端下垂。突然，艾伦看到他对面的布角的末端慢慢向上卷起，卷起的时候没有声音，十分小心，而且颇为均匀。他向台面中央卷了一大段距离，因而最后卷起的布条相当长。在这样的动作发生的当儿，弗雷亚狂野地惊跳起来，毛发倒竖，前脚伸起，后脚跟上，汪汪地叫着窜到隔壁的房间里，然后蹲在沙发底下。以后整整一年里，他再也不敢把脚伸到那间起居室去。克莱菲尔特小姐问，卷起那条围巾般桌布的是不是霍尔格？布兰特小妞可不知道。那么他对那件事有什么想法呢？可是这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艾莉对此也没有别的想法。这件事他对爸爸妈妈说过了吗？没有，这倒奇怪。虽然艾莉对那件事一点也没有什么想法，他却有这样一个感觉，在这件事和类似的场合下，他必须守口如瓶，必须对他严守秘密，虽然这样做是不体面的。那么他对那件事耿耿于怀吗？不，并不特别放在心上。桌布自动卷起来，又何必大惊小怪呢？不过还有一些事却使他的心头很重，这里姑且举出一个例子。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